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47回。韩立这个时候脸上浮现了一丝诡异的神色，随之手臂上一道翠绿剑痕一闪即逝的浮现，单手蓦然虚空一装。哼，你少说大话，连我都未曾见过真正的仙人，你又如何有本事变化得出来呢？况且我也不认为你还有机会再幻化身吗？顿时波动一起，手掌中一口淡绿色长剑诡异的闪现而出。韩立手臂一动，二话不说的冲鬼脸一斩而去。玄天之剑，不可能，你怎么可能还有法力催动此宝？鬼脸一见此景，当即恐惧的大叫了起来，但是动作却丝毫没有迟疑，身躯一扭就要再次幻化为黑气躲开，但是已经迟了。长剑尚未真的斩下，一股蕴含天地法则之力的波动就一卷把整个空间一照而下。鬼脸大惊失色，身躯拼命的扭动着，但是在法则之力的笼罩之下，却只能面团似的化为了一道淡淡的黑影，摇动不已，根本就没有办法再幻化成黑气逃窜而走了。以我如今的实力，这口玄天之剑只能催动皮毛威力，并且也只有一斩之力而已，若是开始之时你或许还有机会能够逃脱此战威能束缚，但是如今经过上百轮回的不断弱化，你还有什么本事逃脱得掉？韩立口中森然说道，手中的青色长剑微微一抖之下，顿时一闪凭空消失了。下一刻鬼脸上空扑哧一声，一轮青色的光晕无声无息浮现而出，并往下方滴溜溜的一转一压而去。破心魔所化的鬼脸一见看似普通的青色光晕，却惊恐万分的尖叫了起来，仿佛大祸临头一般。但是无论如何尖叫挣扎，青色光晕真的一落而下之后，鬼脸呢就呲溜一声化为了一股黑气，被射入到了青光中。一声凄厉的惨叫，黑气就在光晕中被青光搅得粉碎，再也不复存在了。而几乎在心魔消失的瞬间，整个灰蒙蒙的空间嗡鸣之声大起，四周虚空的一下子寸寸碎裂而开，一副马上就要崩溃的模样。韩立脸上一喜，二话不说，一手冲虚空微微一招，顿时光晕一闪无声凭空消失了。紧接着韩立手臂上翠绿之光闪动，那道消失的剑痕诡异的重新浮现，并一闪即逝的没入肌肤深处，不见了踪迹。与此同时呢，整个空间在一声巨响过后也化为了点点灵光，正式崩溃了。韩立元神所化身躯一个模糊过后，化为了一团金光，抢先一步飞逝而回。外界盆地当中，只见空中的灰色巨镜一声脆响凭空碎裂之后，一团金光从中激射而下，只是一个闪动过后就没入到了下方的元婴之中了。原本动也不动的元婴当即一声龙吟般的长啸传出，身上金光大放，并也化为了一道金光回归肉身之中。下一刻韩立本体两眼一睁，身上蓦然之间一股和天地近似融为一体的浩荡气息一卷而出了。整个虚空中闷雷般的声响一起，空中黑压压的乌云就为之一散，取而代之的却是潮水般的艳丽光霞从四面八方滚滚而来，并且在盆地上空往下一降，汇聚成一团，化为了一片没有办法直视的五色光海，将韩立的身形彻底的淹没进了其中了。光海中心处，一根根蕴含某种神秘能量的金丝凭空凝聚而出， 并刷刷刷的激射飞溅而来。片刻之间，韩立就被密密麻麻的金丝包裹了个严严实实，但是更多金丝却前仆后继的蜂拥而至。不过一盏茶的功夫，韩立就幻化成了一个巨大光茧状的东西，在光海之中若隐若现，悬浮不定。光海中各色霞光飞快流转着，轰隆隆的巨响之声更是连绵不绝，仿佛有什么恐怖至极的东西正在孕育而出一般。盆地远处，不但四面八方天边处光霞滚滚不绝，原本应该出现的七轮骄阳此刻不见了大半，只剩下了三轮骄阳还高挂空中。但是就在仅剩的三轮骄阳竟也是光芒暗淡，并隐约之间有缕缕光丝如同小溪一般的直流而下，飞快地没入光海之中。数万里外的低空处，谢道人一抬手望向高空的三日异象，脸上丝毫表情都没有，而附近的正在法轮和巨大葫芦上养神盘坐的黑裙女人还有裘西大汉，一见此景却是倒吸了一口凉气，互相看了眼之后竟同时叫了一声三阳贯体，脸上顿时浮现出了一丝恍然和难以置信的交织的复杂的表情出来了。三阳贯体，姓韩的小子竟然真的突破到了大成境界。同样惊叹的声音在山脉的另一处山头上传出，说话之人正是戴着狼首面具，看不出脸上丝毫表情的辽影，不过从他目光中闪过的奇光来看，显然那刚才话语的确出自本心，并没有丝毫虚假之意。
什么？韩兄已经度过心魔之劫了？
一旁银月原本看着高空中的三轮暗淡的骄阳，心中隐隐的有些担心，现在闻言之后顿时大喜，急忙问道，
不错，他现在应该已经脱离心魔空间，并且正在利用天地元气和太阳真经在重铸肉身，以他原本的实力真不知道一旦进入大成境界神通会激增到何种程度了，起码令祖多半不是其对手的。
辽影的回答倒是毫不客气，说话里边呢充满了对韩立的忌惮之意。银月闻言却大喜过望。同一时间，附近另一处密林当中，许千羽目睹空中异象之后也面色骇然的喃喃低语，
大成修士，这怎么可能啊？前边怎么会有人在冲击大成瓶颈，并且还真的成功了？
护法之人是妖族之人，难道这个人竟是妖族继傲家老祖之后的另一名大成存在？在他身后的其他几名许家修士虽然限于修为见识并不知道什么三阳贯体，但大成修士几个字却还是听得是真真入耳啊，明白是怎么回事，当即人人目瞪口呆，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难怪他们表现得如此不堪，毕竟啊，大成存在对这些许家修士来说实在是太过遥远的仰望存在了，平常啊不要说见到了，就是一些和大成相关的传言也只能是偶尔啊才能够听到一些作为谈资的。现在许千羽竟说在不远处就有一名刚刚进阶成功的大成期存在，怎么不让这些人震惊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纵然许千羽和这些许家修士心中诸多念头翻滚不定，但是在山头上银月和辽影的监测下却不敢有丝毫其他的举动， 只能是满怀惊骇的在密林中一直的等候下去。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流逝而过，虽然才过去不过两个时辰，但是银月等人在焦急等待之下，却犹如度过了月许时间一般漫长。远处盆地光海中心处的巨茧一动，忽然一股浓浓的异香从中散发而出，并且越来越浓郁，异香无比。咔嚓一声，巨大光茧的表面裂开了一条纤细的裂缝，里面一阵天月般的梵音过后，涌出了无数金花般的符文，围绕光茧上下盘旋飞舞不定。又是轰的一声，整个光茧爆裂而开，梵音声戛然而止，附近飞舞的金色符文更是在一股狂风席卷过后纷纷的消隐不见。光茧原先所在之地，一个紫金色的人影浮现而出，正是终于呢重铸肉身完成的寒力。片刻过后，从紫金色人影身上散发出来的香气变得奇淡无比起来，接着呢光芒一脸，寒力就神色平静的现出真容出来了。此刻的他面容和身上的服饰均和先前一般无二，除了说身材啊比先前略高了数寸之外，竟然是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但是韩立略一低头观察了一下自己的身体，并两手微微一握拳，竟暗自狂喜不已。怪不得一旦成为了大成修士之后，对合体期修士就立刻具有了轻易碾杀的能力了呢。不要说激增数倍之强的法力，就是重铸后的肉身就比先前足足增幅了近半之多。但是进阶大成最主要的变化却还应该是体内元婴真正大成，此刻在其丹田中打坐的元婴已经和先前呢那是截然不同了。虽然说元婴呢还是原先的尺寸，但是面容却赫然已是成年状的面貌，并且身上竟也多出了一件青蒙蒙的法衣笼罩身体，几乎完全是韩立本体缩小实体背后的模样。韩立用神量仔细地检查完身躯，并没有发现丝毫不妥，再也没有办法压制心中的兴奋之情，当即呢扬手发出了一声直冲九霄云外的长啸之声，笑声浩浩荡荡，仿佛惊涛骇浪，一声比一声高的向四面八方滚滚而去，直震的附近的树木乱颤不已，山峰碎石滚滚，声势毫不恐怖惊人呐。笑声足足持续了一盏茶的功夫，韩立这才将心头兴奋之意终于发泄了出去，嘴巴一闭停止了长啸。而这个时候啊，远处天边盾光闪动不已，银月、谢道人等人均都带着其他一些人出现在了盆地附近，朱果儿更是满心欢喜的早就来到韩立身旁，恭敬至极束手而立。恭喜韩道友进阶大成成功，从现在起道友就具有了成为我主人的基本条件，只要说能够完成我的几个要求，你就可以成为我真正的主人。谢道人银光一闪，就先其他人一步出现在韩立身前，略微打量了韩立几眼，竟说出了几句让韩立为之一惊的话来。
什么？成为你的主人？谢兄，你不是在说笑吧？若是只要成为大成就可以的话，魔族圣族岂不早就成为了你的主人吗？
韩立神色变化，双目一眯。想成为主人的先天条件，除了必须是大成以上的存在之外，还必须具有能够充足提供我活动能量这一条件，那些魔族圣族是没有办法做到此事的。韩道友可是现在就听听我的其他的要求啊。
原来如此，
不过这里可不是说话之地，以后我们再单独的详细的谈一谈。韩立有些恍然，可略一思量又谨慎地说，
好吧，这自然随韩道友之意。
谢道人一口同意了下来。韩立虽然点了下头，但心里边微微有些奇怪的又打量了谢道人一眼，不知是否是他的错觉，眼前的这具韦仙磊啊，似乎比他进阶大成之前的时候好像突然的更多出了几分灵智出来。这个时候银月等人已经到了附近，并纷纷的落下了遁光。银月一见韩立，先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脸上这才浮现出了一丝笑容，并恭贺一声，
恭喜韩兄进阶大成成功，从此就是人妖两族的第三位大成期老祖了，他来小妹以后倒需要以前辈之礼相待了。
银月啊，你这是取笑为凶吗？以你我的交情，纵然说韩某进阶大成的，自然仍是平辈相交啊。
韩立微微一笑，不加思索地说。银月闻听此话，心中自然是异常的欣喜。
韩前辈，是你吧？你真的进阶大成修士了？
站在银月后边的许千羽小心翼翼打量了韩立好一会儿，终于有些不敢肯定的问了一声。
韩立闻言一愣，这才向新出现的一干人等扫了一眼，立刻就在其中发现了相识之人，
嘴角微微一翘，流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
至于黑裙妇人和裘须大汉，也用惊疑不定的目光看向韩立这位新晋大成修士，心中呢同样是吃惊不已的。
不过相对洞天鼠王，黑凤王所化的妇人心中的惊骇更在数倍以上。昔年曾经和韩立有过一面之缘的他，虽然一眼就认出了当日才不过合体初期的韩立，心中的吃惊程度可想而知。
没想到韩某进阶大成的日子里竟能见到往日旧时，真是一件可喜之事。徐道友，冰魄道友血魂现在还好吗？
韩立终于开口了，直接向许千羽问道。
真是韩前辈啊，回禀前辈，先祖血魂在多年前就离开许家，再次宗信全无了。
许千羽在听到韩立之问，强行压下了心头的难以置信，急忙低下头恭敬地回答道，
哦，又失踪了，这倒是有些意外啊。不过他虽然只是一具血魂分身，但以其合体期的阅历见识，想来无事。
韩立有些意外，但是口中缓缓地说道，
借前辈吉言，希望真的无事，先祖血魂可是我们许家找回先祖真身的唯一的希望啊，真要是出了什么事情，恐怕冰魄先祖就真的没有办法再回归家族了。
许千羽苦笑着回答。韩立点点头，没再多说，目光一转，顿时可就落到了黑裙妇人的身上。
哼，没有想到小道友也会出现在此地，这么多年没见，仙子倒是容颜依旧，没有丝毫的改变呢。
嗯，黑风道友，你认得这位前辈啊？
一旁的裘七大汉闻言忍不住了，目光有些异样的看向了黑裙妇人，小心的问了一句，
韩道友，哦不，现在应该是韩前辈才对，妾身这也没有想到，上次一别之后再相见之时，前辈竟然已经成为了大成修士了，这可真是我们两族的大幸。哎，洞天道友，韩前辈其实你也是闻名已久的，他呀就是人族中那名进阶最快的修士。
黑军妇人长吐一口气，默然上前冲韩立深施一礼，并且呢冲旁边的大汉大有深意地说道。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48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48回。那名大汉听了黑裙妇人的话之后，大惊失色，满脸都是不能相信的表情，说话都有些结巴了。
啊，这什么？他就是人族的韩烈？哦不，是那位传闻中的韩前辈。
洞天，难道你就是那位洞天蜀王？韩烈心中一动，扫了大汉眼，发现他的修为虽然比黑凤王还低上一个境界，但是身上的气息却阴沉晦涩，明显修炼有某种厉害至极的功法，并不容小瞧，双目不觉微眯了起来。
啊，前辈慧眼如炬，晚辈现在的确执掌穷蜀一族，今天亲眼得见韩前辈进阶大成，真是三生有幸。
通天蜀王神色转变极快，面色连变数下，竟立刻满脸堆笑的说道。
韩立听到大汉毕恭毕敬的话，再仔细的望了这位蜀王半天，忽然说出了一句让求去大汉心中又是大惊的话出来：
我是不是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洞天道友啊？道友身上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我很久以前一位旧时的气息。
哦，前辈说笑了，晚辈这是第一次见到前辈，可能是当年的万宝大会，前辈曾经接触过晚辈的一句化身吧。晚辈那句化身极其擅长变化之术，可能无意中见过前辈，但是前辈却不太记得了。
话说到这儿，求去大汉的脸色可有些发白，口中结结巴巴的解释着：
好，也许如此吧，不过你二人身为妖王，为何会孤身出现在此地啊？可不要告诉我你事先就知道韩某要在这里冲击大成瓶颈，故而特意赶来观摩的吧。
韩烈轻笑了一声，竟并没有再追问，反而笑容一脸，话题忽然转了过来：
妾身和洞天道友来此是有一件要紧之事要办，其实是这样的。
啊，算了算了，我对你们的事情没有多大兴趣，也不想多知道什么。不过我现在刚刚进阶大成，为了以防万一，还需要在这里多驻留一段时间，好稳定一下境界。在此期间，我还不想被太多人知道我已经进阶的消息。你们先暂时在我洞府做客一段时间吧，等时间一到，你们再自行离去。
韩立没有等黑裙妇人多说，忽然想起了什么，一摆手打断了下面的话，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
行啊，既然前辈如此吩咐，妾身自然绝无不从之理。
黑凤王心中暗暗叫苦，但是表面丝毫异色未露，反而是满口答应了下来。
求去大汉倒是表现了一丝迟疑，可马上反应过来，也连连点头表示顺从。至于在许千羽带领之下的一干许家修士，自然更不敢有丝毫反对之意。
韩立见此点点头，忽然抬头冲高空中一招，顿时只见破空之声一响，三团车轮大的金花从天而降，并一声嗡鸣的在韩立头顶之上盘旋不已。众人一惊，忙凝神细望，这才发现竟是三只巨型的金色甲虫，一个个体表遍布紫色纹路，外形的是狰狞异常，浑身散发着恐怖至极的气息。韩立根本未给众人多看几眼的机会，袖子一抖之下，顿时一片青霞席卷而过，三只巨型金色甲虫一闪即逝，瞬间消失了。接下来呢，在韩立的带领之下，一干人等遁光一起，奔韩立临时洞府飞射而去。两个时辰过后，在洞府的大厅之中，许千羽忐忑不安地坐在一张木椅上，在小心地讲述着什么。而在大厅的主位上，韩立安然坐在那里，
旁边的另外一把椅子上坐着的却是银月。二者聆听许天宇所说的内容，神色竟渐渐地凝重了下来。至于说其他许家子弟、黑凤王等一干其他人，却是一个个踪影不见，似乎被另行安排了住处。不知过了多久之后，许千羽话语声戛然一止停了下来，韩立和银月却不禁互相看了一眼。半晌过后，银月这才眉头一皱地冲许千羽仔细地问道：按照许道友所说，魔界早在30年前就已经和我们灵界分离而开，并且魔族大军也同样从灵界撤离而出了。但是我刚才还见到一群魔族，其中甚至还有合体期的古魔，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啊，前辈有所不知，魔族主力虽然说退出了灵界，但是仍然有一部分魔族啊，并不愿就这般的轻易离开，有些干脆就留在了灵界，并没有撤走。虽然在我们诸族联手之下，很快的将这部分残留的魔族击溃，但是各地残留逃匿的魔族仍然是数量惊人，其中还不乏一些尊者级别的高阶的魔族，故而想要剿灭所有的魔族，绝对不是短时间之内就可以办到的。晚辈这一次之所以会带一些许家子弟来到这里，其实也是奉命行事。原本呢，是准备剿灭一批隐匿附近的低阶魔族的，但是没有想到反而一下子中了魔族的圈套。要不是玲珑前辈出手相救，晚辈等人绝无生还可能。许千羽急忙解释，脸上同时闪过了一丝感激之色。哦，原来如此，但是我闭关之时，魔族明明已经占领了木族领地，竟然能这般干脆利落的彻底放弃掉，这可不像魔族的一贯作风啊。到底各族和魔族达成了什么协议，才能让魔族做出这般让步呢？银月点了点头，仍然有几分疑惑的模样。这一点就不是晚辈区区一名化神修士所能够了解的了。不过晚辈曾经听族长说过，是一些大成存在代表各族和魔族三大始祖签订了一场神秘的契约之后，魔族呢才心甘情愿的从我们灵界撤离的。许天宇想了想之后回答道：这是什么誓约，能让三大始祖放弃先前在灵界的一切努力？韩立目光闪动几下，也若有所思喃喃了两句：韩兄不用担心，以你现在的修为，想来找到家祖和莫前辈其中任何一人，就可知道详情了。不管怎么说，魔族竟放弃侵入我们灵界，这总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啊。银月笑了笑说道：哼，这倒也是。哎，银月啊，你来安排一下许仙子的住处，我呢再去找另外一个老朋友谈上几句。韩立点了点头，忽然一笑站起了身。另一个老朋友？韩兄这是要去找小道友吗？
不是，是那位洞天鼠王。
韩立一个迈步，竟金光一闪的没入身前虚空不见，只在大厅中留下了一声淡淡的回音。
什么？洞天鼠王？他什么时候成了老友？哎，这不是第一次相见吗？
银月真的有些诧异了。同一时间，一间僻静的密室当中，洞天鼠王正心神不定地在一块蒲团上打坐，忽然眼前波动一起，韩立在金光闪动当中现出了身形。
可然，你还是亲自找过来了。
洞天鼠王一见此景，脸上不安反倒一下子消失了大半，露出了一脸苦笑。
看来你等韩某许久了，你倒是识趣的很嘛，知道先前的言语根本不可能蒙混过关的。
韩立笑了笑，随意的在求学大汉对面盘膝坐下。
既然前辈已经进阶大成期了，还一眼就注意到了我，晚辈再自欺欺人也知道不可能凭区区几句话就可能欺瞒过关的呀。
在遇到你之前，我倒也是没有想到，在人界大名鼎鼎的天蓝圣兽本体，真是七大妖王之一的存在。天蓝道友啊，你的那句天蓝分身倒是嘴巴真紧啊，在人界的时候可是丝毫口风未露。韩烈嘿嘿一笑，目光有些异样。原来啊，这洞天鼠王正是人界那只天蓝圣兽的真正本体，这真是一件任谁都想不到的事情。
我也万万没有想到，一千多年前一名我原本不屑一顾的人族修士，如今竟会成为了一名连我都需要仰望的大成存在。不过我和前辈可是无冤无仇啊，甚至那具分身和前辈还结下了几分交情，而以前辈现在的身份，不会真要找我这位晚辈的麻烦吧。不错，你那具人界化身的确和有些香火情分，不过在此之前呢，刚刚降临的时候，他可是差点和其他人联手要了我的小命。我呢，现在你这位本体上算一下后账，似乎啊也不不妥吧。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嘴角微微一翘，轻描淡写的说出了让蜀王无语的话出来。
当初人界事情可完全那是一件误会，晚辈那分身是借体降临的，开始的时候可是一点灵智没有，只是被人利用了一番而已。况且的话，前辈最终不是也和那位天蓝圣女化敌为友了吗？
洞天鼠王情急之下连忙为自己开脱了起来。
行啊，你说的似乎有些道理，但是也要看我愿不愿意接受这一番解释才行。
韩立淡淡一笑，大有深意地说道：
韩前辈，你到底如何才愿意放弃当初的这番过节？无论任何的条件，只要晚辈能做到的，绝对不会推辞啊。
在韩立的凝望之下，洞天鼠王终于有几分恍然了，略微一想之后，这才一咬牙说道：
纵然韩立之言有些蛮横，但在绝对实力的巨大差距面前，这位洞天鼠王呢，也只能捏着鼻子自认倒霉了。
好吧，既然洞天道友愿意对当初之事做出一些交代，在下也不会真的紧抓住不放。这样吧，你就将那头六翼双弓的下落告诉韩某，就算结清了此事了。
韩立口中轻飘飘说的几句话，但最后两句话一入洞天鼠王的耳中，顿时就化为了轰隆隆的巨响，让其如遭雷击一般脸色大变。
啊，六翼双弓，我说韩前辈，你这是说笑了吧？哎呀，那头灵虫不是自己跑掉了吗？晚辈又如何知道下落呀？
洞天鼠王惊慌之下几乎下意识的立刻就为自己辩解，可是此话刚一出口，就立刻脸色再次现出懊悔之色。
我什么时候告诉过其他人那头六翼双弓是自己跑掉的呀？
韩立神色似笑非笑，但是口中毫不客气地反问了一句：
哎，好吧，在下承认的确知道一些那头六翼双弓的消息，但在讲出其下落之前，在下还想弄清楚前辈是如何知道我见过此虫的呀。晚辈自认为此事可并没有告诉第二个人。
求其大汉脸色有些难看，思量了一会儿之后，自负根本没有办法再隐瞒下去，只能叹了一口气承认了，但最后还是不甘心地追问道：
此事简单的不用我说，你也应该能够猜出几分的。
韩立的脸上闪过了一丝异色，轻笑了一声：
我应该能够想到，那头灵虫
曾是韩前辈任主灵虫，难道因此才……
裘七大汉目光飞快的闪动，终于流露出了一些恍然之色。不错，那道六翼伤弓当初虽然说斩断了和我的主仆血咒联系，脱离了控制，但是呢，还有一丝微弱至极的神魂联系。你既然和他相处过一段时间，自然呢就会沾染他一丝气息。虽然间隔如此的长久，这次气息几乎淡若不见，但是却还是瞒不过我神魂感应的。韩立倒没隐瞒，坦然相告。
哦，原来如此。不过其中也有几分是韩前辈神通突然暴增的缘故吧。一般人怎么可能仅凭神魂之力就能够察觉到多年前的气息？而在下又恰好在此时一头撞到了前辈的面前。
大汉闻言脸色阴晴变幻，这才有些无奈地说，
好了，我已经将你想知道的告诉你了，现在也该说说那头六翼双弓了。道友是一个明白之人，应该不会说一些不可靠的话吧，否则一旦我找到那头灵虫，自然可就轻易的验证真假的呀。
洞天鼠王一听之下，心中却是一凛，原本还有的一些小心思一下子可就化为了乌有，急忙有几分辩解的说，
韩前辈放心，我和这只六翼双弓啊原本也是无意中碰到的，只是他的潜力惊人，这才灵机一动之下和他做了一笔两利的交易而已。
交易？韩立听了这话眉梢微微一挑，不错，此事要从我当年得到那部逆灵真音大法说起了。此法诀呢是一种逆转精确御书内秘术的逆天的神通，当年我曾经……
洞天鼠王不敢再隐瞒，还是一五一十的从头讲述了起来。
韩立盘坐对面，静静听完了对方一五一十的讲述，面色如常，可心里边却不由得泛起了一阵阵的波澜。
哦，就这样，自从啊当年和六翼双弓分手之后，晚辈这些年来一直都未再受到其丝毫的消息，要不是我手中有其一枚本命魂牌，恐怕都不敢确定他是否在蛮荒世界一直存活下来的。
东天鼠王一声叹息中终于结束了自己的讲述，并识趣至极的手掌往腰间一拍，取出了一块淡蓝色的金牌向韩立双手奉上。
韩立目光往金牌上淡淡一扫，并没有马上的就接过来，反而若有所思地问了一句，照你所说，六翼双弓得了你的逆灵真音大法，不但已经进阶合体，甚至于连以后进阶大成都有一分可能，这话是不是有些夸大了呀？
韩前辈，不是在下之言夸大，而是逆灵真音大法的确有逆转乾坤夺天地造化的奇效，要不是在下因为种族和资质的缘故根本没有办法修炼此法诀，又怎么会轻易的传授给这头灵虫的呀？
洞天鼠王连连摇头，哼，看来你所说倒也不像有假。好吧，既然如此，你我以前的过节就算一笔勾销。
韩立沉吟片刻，脸色一缓，单手一招将裘七大汉手中的金牌一下子射了过来。
洞天鼠王见此呢，这才真正放心了。以韩立如今的修为地位，自然不可能在这种小事上再说什么虚言的。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49回。